西元228年的春天，诸葛亮第一次北上讨伐魏国，街亭失守，使得他无功而返。那一年的秋天，赵云就病死了。诸葛亮啊，哭着说，赵云死了，对国家来讲少了一个栋梁，对我来讲简直像少了一只手臂一样。
唉，在诸葛亮平定了南蛮王孟获之后，马超就已经病死了，现在赵云又过世，这代表蜀国战将如云的五虎上将时期烟消云散了。
这哭得最惨的是阿斗
哦，
他说，我还是娃娃的时候，要不是赵云叔叔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长坂坡前抱着我杀，我可能早就被曹操给杀了。
哦，这个事情很有名，只差没有被拍成婴儿奶粉的广告了。
这刘阿斗啊，还算是哦非常有情感哦，他命人呢厚葬了赵云，还追赠了赵云大将军以及顺平侯的封号。这爱屋及乌啊，这赵云的儿子赵统、赵广也都分封担任中郎将、门牙将。
还有门牙将这种官位啊？
哦，不是不是，衙门将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
你封人家当麻将算了。哎赵云之死啊，给了诸葛亮一种时间的迫切感。诸葛亮擦干了眼泪之后，就忙着写第二篇的《出师表》《后出师表》，他准备第二次北伐魏国。
哎呦，这么急啊！
在这一篇《后出师表》的结尾，诸葛亮说，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无常，无法估算，我诸葛亮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至于成功还是失败，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够预料，
尽力而为，其余的就交给老天吧。
虽然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这是《后出师表》当中的千古名句，可是诸葛亮在出征打仗之前竟然写出这么不吉祥的句子，这实在是很奇怪。
对啊，人家曹操啊打赤壁大战之前啊说的是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哇，这是多么大的气魄啊，这诸葛亮怎么这么要死不活的呢？
哎不是要死不活，而是刘备还有五虎上将陆续过世，应该是给了诸葛亮一种生命实在很脆弱的感叹。当初曾经跟他一起做梦、同生共死的英雄豪杰，都已经挥别人世，只剩下诸葛亮还在这个世界，陪这一群当初听都没有听过的小鬼在玩。不管是打输还是打赢，都已经没有人能够跟当初一样再跟诸葛亮抱在一起，一起分享，一起尖叫，一起流泪，一起 give me five 的。诸葛亮现在所能够感觉到的，就只有这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觉悟了吧。
就在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氛笼罩之下，这诸葛亮啊带了30万人从汉中啊浩浩荡荡往魏国进行他的第二次北伐。从汉中啊通往魏国主要的大马路呢有两条。
是哪两条？
一条啊绕过岐山，经过街亭，沿着渭水啊直抵长安。
这是他上一次北伐走的路线。
对啊，这由于街亭失守啊，粮食转运不便，所以呢这次啊诸葛亮只好带着部队啊改走第二条大马路。
第二条大马路，
第二条大马路呢叫做故道。这条马路啊从汉中穿越山岭，在北上啊进入关中平原之后呢，就可以抵达陈仓这个地方。
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如果要再次侵犯魏国的话，非得走陈仓这条路。
哎，为什么？
你想想看，30万的军队，这么大的规模，一天要吃多少的粮食啊？除了街亭之外， 就只有顾道这条路可以让蜀军把这么多的粮食运出来。
哦，
司马懿呢是专门就看准了运粮食的地方的，他早就有准备，就在陈仓盖起了坚强的城堡，然后他就派了一位国际防御学会的理事长郝昭郝波波来驻守在陈仓。
这什么国际防疫学会的理事长，哎呦，听都没听过。最初啊，诸葛亮根本不把这个郝昭什么郝波波放在眼里哦。他一听说啊，陈仓呢只有3000个守军啊，立刻下令在陈仓城的周围啊架起了100座云梯，全力攻城。
哦，云梯作战法，
云梯作战。
嗯，
郝昭郝波波鼻子哼了一声，挥挥手，他的军队啊早就准备好了沸腾的油，朝着云梯啊唰的一声淋下去啊。
哎呦，
烫的爬云梯的蜀国士兵哇哇大叫。接着啊，这郝昭啊又叫人用着火的弓箭啊往云梯猛射，一时之间呢、啊，一座一座的云梯啊立刻起火燃烧，变成直达天堂的火烧电梯。
哎呦，可怜的蜀国的小兵，先被油炸，现在又被红烧
啊！云梯作战法失败。
嗯，
诸葛亮再使出冲锋飞车队。
什么冲锋飞车队？
这所谓冲锋飞车队呢，就是啊派蜀军啊用战车冲破城门。
哦，
郝昭啊一看到诸葛亮的冲锋飞车队，不慌不忙的、啊、使出了重力加速大石头。
哎呀，烦死了，什么叫做重力加速大石头？
很简单呐、啊，你这个冲锋飞车队靠人推，
嗯，
那我的大石头就靠地吸引力的重力加速度、哎、只要啊你的冲锋飞车队冲过来、
嗯、
我就把大石头从城门上丢下去。我把你砸个稀巴烂，乌龟怕铁锤，蟑螂怕拖鞋，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怕谁
啊。你看吧，诸葛亮上次嘲笑夏侯茂是鸭子，现在自己被人家讲成是乌龟啦，有什么好高兴的。
唉，这冲锋飞车不行，好，那我请人从地下挖地道，我攻入城内。
哎呦，人家说他是乌龟，他就开始挖地道，这是诸葛亮的地下道战术。
地下道战术、
嗯、
哎呦，你以为我这国际防疫学会的理事长在干假的吗？
哦，
这郝昭啊根本怕都不怕、哦、
嗯，
他慢条斯理的、啊、在城内挖好了壕沟，灌进去20公尺深的水。这蜀军的地道挖来挖去，怎么老是挖到水沟里去？
哎，挖地下道变成挖下水道。
这诸葛亮啊带着30万人啊就这样搞了20几天哦，竟然啊攻不破3-4千人防守的陈仓。这时候啊，诸葛亮总算体会到国际防疫学会理事长郝昭的厉害。
虽然郝昭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，可是魏国的皇帝曹睿啊在洛阳还是坐立不安，觉得很紧张。
嗯，
司马懿就告诉皇帝曹睿说，启禀皇上，诸葛亮他们的粮食补给只能够从陈仓这一条故道才运得过来，其他的山路根本都不可能运。现在郝昭可以把诸葛亮他们挡在陈仓那么久，照我的估算啊，诸葛亮他们的粮食啊只剩下1个月不到了，我们只要好好的守住陈仓，这个诸葛亮就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等到粮食吃光他就只好退兵走了。
果然呐、啊，这魏国的军队啊，众将军们就奉命啊，全看郝昭一个人表演哦、
哎，
不准出去啊，跟蜀军作战。
嗯，
结果呢，这蜀军的粮食吃完了、哦，只好开始撤退。
哎，
那只有一个使用流星锤的副将叫做王双。
嗯，
这个人呐、啊、是曹真的手下哦。
哦，
王双啊，一看到蜀军撤退啊，这个手痒，心里更痒哦。 他按捺不住冲动，就冲出去追杀蜀军了。
哦哟，
结果呢，被诸葛亮埋伏的魏延一刀啊，把头砍了下来。
哦哟，
哦，幸好还有这个王双的人头，
嗯，
让诸葛亮带回去送给阿斗，勉强当作是这次郊游唯一的纪念品
啊。30万大军郊游只带回来这个纪念品哦，实在是太划不来了。